所以我们现在来祷告。
嗯，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来探讨一下儿童施工在教会宣教方面有什么可以帮得上忙。主啊，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帮上什么，而是你给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机会来侍奉你，实在是一个 privilege。 主啊，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今天当我们要探讨的时候，就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来探讨以及的事故，让我们在当中得到了以及的教导。我们知道人做的非常有限，人想的人说的都是非常有限，唯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我们就能够发出更大的光芒，让你自己的施工在教会能够进行，让你自己得到荣耀，让你的心中满足。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交托给主，愿主自己来亲自来带领。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谢谢大家刚才的分享。有没有人愿意分享一下？你们在教会参与肯定是有用的，你肯定说有影响，对不对？如果你觉得没影响，你不会来参加这课。但是你会觉得你们在教会当中参与福音的工作某一方面做得特别好的，你认为是很好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特别不好，觉得很缺觉得很缺的，觉得很多挑战的，很多空间改善的，有没有？都是，就是温水的呗，不很热，也不很冷，对不对？是不是很成功，也不是很坏？对，就是说都是差不多吧，这样子了吧？你分享，
我可以很简单讲一下。
谢谢金母。
我在教会参与教小孩子好多年。那么我觉得儿童施工在教会就是特别在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我们教会现在是有Wonder Program 有好几年。那么我是看到有很多很多的父母，他根本自己不是信主的，我也是根本对基督教没兴趣的，但是他愿意带小孩子来教会，因为希望就是在小孩子可以在教会学乖，不会受到美国不好的风气的影响。所以但是要希望他的父母都信主呢，有时候不是那么立刻有效的事情，要时间去慢慢去对他们有认识。所以儿童施工我觉得不单是你要关心那个小孩子，也要关心他的家庭，他的父母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是在那么多年的时间，我看到有好些的家庭因为带小孩子来消费就以后信了主，我也是那些小孩子自己信了主了，影响到父母。最近昨天才有一个父母跟我们讲，他的小孩子他们在吵架，两夫妇在吵架，在家里面吵架，然后这个儿子就说你们不要吵架，你祷告啊，我们祷告了。就是我觉得这些是小孩子的是很单纯的，也可以就是他们在教会所听的可以影响到父母。
Yeah,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实际的例子，也非常的真实的。所以呢，根本上在我们教会也经常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根本上我们可以知道阿瓦纳，刚才师母就讲阿瓦纳师母是西加西蒙特利尔的长老太太，
是师母，她是几十年，她是中心的儿童施工的仆人。我开始参与儿童施工就开始认识她。他是非常棒的一个姐妹，所以他在一些方面的施工非常有经验。Awana 也是一个我要 recommend 的一个 program 给大家的。有没有大家的教会已经有 Awana 的，请举手。哦，蛮多。有没有还没有 Awana 的？还没有啊， Awana 也蛮多，所以待会我们还是要提到，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哦。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湾区环教会60年来，就是从1950年以前到现在，曾经有那个报告，2008年 Report Bay Area Chinese Churches Research Project Phase 2， 有几个弟兄他们去研究湾区环教会的成长。他们呢就看到，你们看到湾区环的那个教会是分布蛮广的，对不对？分布非常广。从那边呢，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成长率是惊人的。1950年大概只有15家中国人教会在湾区，但是到2008年的时候，已经有195家，就是十几倍，对不对？每一年都有增长。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2008年的人数比1996年，因为这个是 Phase 2的研究 ，Phase 1的时候是1996年的报告，大概只有2万多人，到不到十年之后，他们就增加到3万多人了，成长率是非常非常的超高，尤其是哪里呢 ？Santa Clara 跟 San Mateo。Santa Clara， 我们现在这个5家就是在 Santa Clara 区里头。其实 Santa Clara 区里头有很多的华人教会，成长率是非常快。像那个生命和灵粮堂，对不对？基督请坐，基督之家很多家也是在那个湾区在 Santa Clara， 它的成长率是87%。所以差不多是 double of 那个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十年之内增长率是非常快，而且那个报告不一定包括所有的华人教会，可能有些教会没有在那个 list 里头，但是是尽量 cover 尽量很多很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华人教会是非常的进展是非常的迅速，而且呢，我们也有一个弟兄 Donald Ng， 他写了一篇文章，是研究关于湾区华人教会的成长当中，他们 focus 是什么东西。那他们首先认为，华人教会的成长需要有好的牧师，好的牧师就能够带动有好的 program， 好的 program 就能够带动去传福音，这个是他们的意向。同时他们也看到年轻人的牧师也需要有好的年轻的领袖，就能够把握掌握14岁以前把年轻人带到教会来。因为研究报告就是说14岁以前的孩子信主的机会率是非常高，中学生以后10岁以后呢就比较难了，因为他们已经受到外界的影响太大了。所以呢，华人教会的牧师有意向赶快把那些年轻人带到信主，然后留在教会里头，把他们的信仰扎根，这个都是非常对的。但是呢，这个报告也提到，基于儿童施工暂时没有研究，也没有人提到，大概是怎么样呢？大概几年前，我在那个湾区华人教会的年祷会，曾经是分享过一个儿童施工的问题。分享以后，就有好几位的牧师、牧长就来到我跟另外一个同工的面前，就谈到这个问题。他们的心里真的很急，真的很希望把他们教会里头的儿童施工做得更好，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家庭。可惜是他们没办法，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们实在也太忙了。所以在日理万机之下，他们是没有办法把儿童施工真的好好的把它发展得更好。尤其是他们觉得因为人手不够，所以很多时候儿童施工就交给师母去管。其实我们这位师母已经管了好多年，问那个师母是非常有心的师母。然后呢，初期尤其是比较少一点的那个华人教会，他们因为人手不够嘛，很多时候呢就把那个儿童施工看成为一个 babysitting 的那个模式，只要那些孩子乖乖坐在那边也有危险，等到他们的父母聚会结束就可以回家了，这个就是本来的一个目标。但是呢，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们没有办法再如此，对不对？孩子来到当中，你要他乖乖坐在一边，就像今天从早上9点坐到3点4点的话，有没有这可能？是没有可能，是绝对没有可能。因为孩子本身他在外面接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他们根本上是你要进来吗？请进，还有位。所以我们需要想想啊，究竟这个办法是已经没有办法再执行的，不能再等待他们乖乖的有一个 baby sitter 的表现的事情之下呢，我们怎么样去把儿童施工在北美华人教会里头发展呢？那首先我们要想到，从20世纪到21世纪，这个世界变化太大了，时代把我们整个世界都改变了。
高科技也改变我们了，对不对？文化上的思潮也改变了。所以呢，我现在要给你大概三分钟的时间，分组讨论一下，从这三方面，社会文化跟那个还有一点
社会文化跟各地三方面来讨论一下，究竟给我们有什么动静？你先不要看笔记，你先自己去讲。OK， 你很快你举一点社会或文化或科技，赶快跟你的那个邻居来谈一下。只是一个 simulation 而已。OK。对我们的儿童施工有什么影响？社会现在这个社会环境怎么样？你三分钟应该有东西出来。你讨论什么的？
我来说一下，刚刚我们谈到就是说，一个是小孩子，现在小孩子很喜欢要平等。所以要平等的时候，小的小孩子可能还对老师有一定的尊重，愿意听你的尊重的讲话。那再大一点的时候，不要说青年了，就是大概可能十岁以上就已经比较反叛，可能坐在教室里面不一定听老师讲话，他可能就是拿着他的手机在下面看你在上面讲话，这样。
OK， 这是科技的影响，对不对？因为他现在手机已经在手上了，他都不等着你讲话了，对不对？所以他要看几个东西。还有呢？
就是现在小孩子 very competitive， 他们时间都好像没有，他说我没有时间来读这些地方。就是家长安排太多了。
Exactly， 现在的趋势就是家长替他们安排的太多了，多的爆满爆满，他更想没有耐心。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的孩子没有耐心。你以前的孩子，你看我要找东西，你还是乖乖的坐在那边。现在你一转过头来，他们在这在讲话的。因为我一直做儿童工作，我做了几十年了，所以我很知道孩子那个转世是怎么样。现在真的不能等你，一秒钟都不能等你的。Very good observation。
对，其实上这个是整个科技文化应该是都是零件会在一起。你像主要就是 internet。
应该在那边找的地方可以接触到很多以前他们接触不到的东西，所以他们可以在家里面可以接触非常多。那么你也要圣经很好，你要怎么去跟他 compare， 就是 compare， 就是说那这些圣经他们读起来可能是很枯燥的一件事。
嗯，
那他有很多是好玩的，他肯定是选择了好玩的东西。所以像阿瓦纳这个事情，可能就是说也许老师可以多介绍，就怎么样，就是说也可能是一个比较让他们觉得很棒的，他也可以接受圣经的，那这样就是可以让他们转移的注意力，那可以让他一个更好的选择。
对，所以二十一世纪的全人 program 不能光是我的目的就是把福音传给他们，就把神的话语传给他们，那么简单了、啊。你要吸引他们愿意来听，不像你们那么乖，我讲什么你都在听，除非是刚刚中饭要睡觉，否则你是不是还在听，对不对？然后你我也细想，但是他们呢，等不着，他们觉得哦 so boring， 他们跟家长说 so boring， 真的是 so boring， 他的家长说哦 boring， 我们不去了，我们去别的地方，我们去别玩别的，因为他们的家长要求的是孩子高兴就可以了，孩子愿意就可以了，孩子不来呢，我们就不来了。有很现在很多的真的是研究教会的方向都是这样去研究，如果你没有好的 children program， 你的教会死定了，就是说你很难发展，因为你孩子不来，家长就不来呀、啊。家长不来，你成人的事工做不了；你小孩子不来，你的中学生的事工也做不了。那你没有这个 base， 没有这个 base 就不能上去嘛？不能上去，你的教会是很在慢慢的垮了。还美国教会就是如此啊！美国多少的教会就是因为没有孩子好，吸引到孩子来，他们就慢慢淡化、老化，是这样。
嗯，
有一个美国家长把他的孩子带到我们教会，他就大振振呼在说，那些教会都没有孩子的，我的孩子要找朋友，他就来到我们中国人的教会。也不过很可惜，他后来因为搬到老远，搬到Monterey 去。我说那么远你就在那边找个教会吧，实在太辛苦了，我谢谢你来，但是太辛苦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成人program必须要有进展。我们可以想，但是要做是不容易。所以你们都讨论得非常好。我们因为社会的变化，改变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个看法，人际的关系改变，而那个移民潮的改变，都是影响我们。尤其现在是 globalized， 对不对？全球化的，你的爸爸妈妈晚上还要打电话开会的。对不对？没时间照顾他的孩子，不许开玩笑，因为这边的高科技太多的这样子的公司，对不对？然后你的爸爸妈妈可能在外头工作的，就是不许在家里住的，在人孩子跟妈妈住在美国，爸爸可能在中国，在台湾，在别的地方工作，或在别处工作的。而且科技影响孩子，刚才季松也说了，因为他们太慢了，你们东西，他手机有了，他 iPad 有了，什么都有了，等不到你的。如果他们想象的都是游戏电动，还等你干什么，对不对？然后呢，文化上没有绝对真理，你要现在的孩子的 tolerance 增高啊，我发现你的孩子在前面搞啊问啊，他们也不吵不闹，他们就是自己坐在那边也无所谓。为什么呢？学校就是这样训练他们的，你要见啊你的所有的同学什么的意见都无所谓，只要不侵犯你的，只要你各不相干，也有你的，你的是对的，你对你来说是对，我的对我也是对的，这个就是没有绝对真理的状态之下进行的一种文化。因为没有绝对的真理，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只要你不要搞我，你在那边吵有你。现在孩子态度真的是如此，很奇怪，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所以在思潮阶段的当中，我们也看到孩子父母亲的不要处在起跑线的人很多，他们是怕自己的孩子输了，输在起跑线，他们连到教会都要要求，嘿，他可不可以翘班？他的成绩很好，他的这个那个 language 很高，可不可以不念二年级，念到三年级去？在教会就要跳级的，这个真的很难 understand 为什么他们来追求的是什么？而且呢，因为他们要学校也是啊，迎合整个潮流，所以学校比较那个同性恋的问题也是影响他们很大，尤其。我知道有一个学校有一个 kindergarten 的老师本身就是同性恋的人， 所以呢那个妈妈就好紧张了，怎么办呢、啊、我他可能真的影响我们，而且同性恋的课程已经列入，然后他们那个那个性欲啊关系的那个课程也打进来，他们非常年轻非常年幼就已经教导他们很大人的事情，所以这个完全困扰我们小孩子的正常的心智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处于一个抵挡基督的环境之下做儿童事工的工作，我们实在是有挑战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我们应该能够做到的范畴以内来看这个世界。你看我们传统的家庭解体以后我们发生的事情是非常的复杂，第一个上面血缘基因就是最好的家庭，最好的家庭就是有父亲有母亲有孩子住在一起的家庭，另外三代同堂就是现代的状况，移民的关系把父母亲都带到我们当中，然后爷爷奶奶公公婆婆就把那个孩子唯一的那个以前的那个什么什么姨太剧的那个孩子宠的变成了公子王子那个恶霸在家里，然后呢单亲家庭也越来越多，因为离婚率越来越高，单亲家庭当中除了是因为配偶过世以外，也除了是丈夫在别的地方工作以外，单亲家庭因为家庭破碎带给教会的负担也蛮重的，因为那些家庭来到当中他真的希望你能够帮助他，能够解决他们破碎家庭的一些疑问，帮助他们辅导他们带领他们帮助他们的孩子，所以呢教会的负担越来越重，那些孩子来到我们当中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为什么那么特别，他一定家里有问题，什么问题，可能是担心的问题，可能是在学校有孤立的问题，可能是家庭父母亲正在闹离婚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他本身是有那个 physically 的 specialist 的需要，而且这些孩子好像越来越多。我以前教书的，就是很多年前我年轻的时候我教书，没有遇到这样子的孩子，现在发现越来越多，偶然又一个来了，偶然又一个来。我们不是不欢迎这些孩子，而是我们是没有这个预备，我们就是不是个 specialist train 出来的。我们遇到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这个经常都成为我们心里的一个难处，也是我们来思考的问题。再加上高科技影响我们的孩子，高科技影响我们的孩子。2007年开始 Family Foundation 研究是什么呢？那个年代2007年前差不多叫 Generation M， 就是 Media， 就是媒体。OK， 现在呢叫 M Square。你可以看见他们的进展是多么的顺势，然后当时每个孩子一天花在媒体的时间是6.5个小时，因为 jam 起来他们一同一个时间做很多的工作，就好像用了8.5个小时。现在一直2016年呢，他们花在媒体的时间是7小时38分钟。然后加起来的那个 multitask 的 jamming 呢，就是10个小时45分钟，是吧？所以呢，除了睡觉8小时以外，你看他剩下的时间有多少的时间是在媒体上？媒体包括手机，对不对？电脑，包括 iPad、iPhone、iWatch，right？ 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是完全在21世纪受到媒体影响非常严重。那我并不说媒体不好，媒体是正常的那个社会状态，但是我们怎么样 apply 那些东西在我们的 children program 里头，能够把它变成是我们其中的一个 teaching aid， 这个就很重要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图，这个是漫画，你有什么感想？这个男孩子说 Well, of course, I'm children and immature. I'm eight. 你可以想象那个女生说什么吗？他说当然呢，我不成熟，我也还是很有孩子气，因为我只有八岁。那女生在跟他说什么呢？你可以想象吗？你想象不到，但是你知道这个 K
Agoy 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好。Kids are getting older, younger. 就是说，他们越来越早熟了，人小鬼大，
老成，
老成，对不对？老成，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翻译，广东话叫老成。就是说，年纪很小，但是他们的欣赏、他们的接触的东西，都是年纪比他大的事情。现在八岁，可能他接触的东西是16岁的东西、25岁的东西，甚至于是成人的东西。现在这个名词是新创的，是新创的，是创出来的，所以叫 whatever you call it, category, or 你希望怎么 pronounce it, you make it, 一个新的名词。OK, 这个可以看到给我们儿童失踪的一个提醒，究竟我们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孩子。所以我觉得儿童志工在宣教方面扮演的角色应该改变。以前可能是一个保姆，现在要做一个辅导，辅导什么？辅导他们的品德。以前只是跟他们玩玩，但是现在要做他们的师父，教导他们生命之道。以前我们是家里只是听长老话、听牧师话，怎么样去 run 一个儿童志工？现在我们不是如此，我们要站起来告诉长老，告诉那些牧师，我们应该是如此，应该这样子走向，应该这样子帮助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应该变成是一个好的中心的管教，不光是要管孩子，还要管我们手上所拿到的资源。所以以前是辅助教会来传教，现在是正主流参与在当中。你怎么样？儿童志工本身就是一个宣教非常好的工具，非常好的本体。儿童志工本身不光是可以向孩子宣教，也可以教导我们的孩子向外面去宣教。宣教并不是只是在成人手上，也不是只是在中学生手上，是在每一个孩子从零岁到老的人的身上。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突破的看法。好，那么怎么样做一个好的辅导，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师父，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管家呢？
我
想又是我们今天的下课时间，因为他刚才晚了，
到2:20，
我只有12分钟 ，OK。所以大概你们是希望听得很快呢，还是 OK？ 大概要听得很快吧，我相信你们既然来到只有10分钟，对不对？好，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分三方面，很简单，因为那个范畴非常广，我已经浓缩了。当大会给我的题目更广更大，我说没可能，你55分钟没可能讲那么多，我就浓缩在 focus on 3点。一点就是跟教会里其他的事工合作协调。第二呢，就是打稳我们自己儿童事工本身的团队。第三呢，就是在那个节目方面我们要强化怎么样吸引那些孩子。所以靠着以
后可以多讲一点啊，瓦朗的东西可以
大会有 OK。 我们要靠着整个教会其他的同工，包括成人，包括中学生，来一同合作。就是靠着那个以弗所书所教导我们的，要以基督为首，身体各线上所有功能，然后彼此的配搭，把教会的事工做得更好。所以呢，我们看到各部门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然后同时同年龄的人同步走，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因为有些教会就把儿童的节目、中青少年节目跟成人的节目分得很开了，就是在不同的时间去进行。其实如果教会地方够的话，最好就是同时进行。因为同时进行的好处就是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成人可以帮助中学生也可以帮助小学生，小孩子也可以回馈年长的，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气氛。本身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朝气勃勃的一个教会。如果你只有一个年龄层的人，一个教会没有一个成长的一个气氛，
各个家各个阶年龄层的孩子人都在的时候呢，你看起来这个教会本身就是一个炫耀的东西，对不对？别人看到啊，现在教会正棒，什么人都可以去的。一家人同时去的时候，爸爸妈妈也是要啊，哎呀，我赶快要回去啊，我的孩子放学了，我的孩子那个活动已经结束，我要去接他了。所以你这样子你就同时进行，就是大家同时
在我们的教会聚会的话，是一个最好的、最棒的一个组织，我可以这样说 ，OK。另外呢，我觉得儿童事工大稳，我们同团队的根基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就是从长老、从牧师、从高层的这个晋级下去。
今天好像林牧师也是这样子说的，还是牧师长老从上而下的，其他的人就比较容易听到。
一定要呼吁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愿意为一个小孩子摆上，因为这个也是神的教导。我记得林牧师今天有讲到，因为如果你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那个孩子的身上嘛。我觉得今天林牧师所侍奉也是敬拜，但是如果我说是侍奉是敬拜的高峰，因为当你成长到一个地步，你才懂得去侍奉，你懂得去侍奉就是你的敬拜的最高峰。所以呢，我觉得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呼吁他们来参与这个善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希望神也长赏，因为神应许的，你坐在一个小子身上，这些人不能不的赏赐，不能不的赏赐，这个伟大了嘛？神的宣告是非常的伟大，坐在小孩子身上的事工都是蒙神悦纳的。然后我们培训的内容，当我们需要培训这些人，有人愿意来了，要培训他们。培训他们的时候呢，我们也设计一些课程。因为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不是不愿意来参与，只是他们不懂。他们其实懂的，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懂。所以呢，我们最好是有个培训的课程，作为一个 simulation， 就像今天我们其实我不能讲到什么给大家听，但是呢，可以 simulate 你们的思想，回去你们就想想怎么样做下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培训的内容呢，不要太狭窄，我们比较广一点。比较广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训练 general 的东西，比方说训练你的同工怎么认识孩子的特性，各个不同年龄层的孩子有什么特性，也要他们认识一些教学的原理，怎么样掌握那些教材，也要训练他们知道那个怎么样讲故事，这些都是很重要。因为圣经故事就是我们每一天教导的一个重点来的。你不懂得讲故事，这个整个课就是已经没有了，因为你不讲神的话，你什么活动好的这些都是暂时性的，回家就没有了。但是就像刚才师母的分享，对不对？那个孩子回去就告诉爸爸妈妈吵架，就说我们来祷告吧。以前我们有个孩子说对爸爸妈妈吵架，他就写了一个字条给爸爸妈妈说要彼此相爱，就是从台湾那里头学到的那些东西。他就妈妈爸爸就非常羞愧，因为看到孩子叫他自己彼此相爱，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效的一个 program。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同工就能够去掌握，而且要训练同工的品德，他们的品德，因为他们本身就应该是一本圣经，在孩子面前，他要把生命影响生命的教导，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好，培训的方式最好就是全体集体来培训，就像现在我告诉大家，大家是统领一个意向，统领一个神的旨意，同心进行，然后分组来实习。分组来实习有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带领几个小的，你要现在学习的方式叫 4C。
The education 在美国都大行其道 4C。4C 是什么呢？第一个 C。一个心呢，就是说你要知道怎么样跟人家 communication， 就是交通跟人家这样的引导。第二个是 collaboration 的分工合作。第三个呢 critical thinking， 你要懂得思想和这个解决问题 solution， 要知道怎么样是好，怎么是不对。现在其实你们都在当中了。第四个呢，就是 creativity， 暂时我看不到，因为你都是坐在这边，我看不出你的 creativity。 但是儿童事工没有 creativity 的话，你就很难把那些孩子吸引过来，
因为他们都从在学校正从这个方向去走，我们也要配合这个教育的渠道来把我们的政策传扬给他们，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他们有没有贡献？我知道他们很可 OK。 所以呢培训的方式 OK。 现在呢我们要讲到我们的内容了，节目的内容了。节目的内容呢 我喜欢就是说，我们照到耶稣的要求是什么， 耶稣的智慧圣量与神并人喜爱的心都能够成长，这很多方面 intelligence right social 跟那个 spiritual 各方面他都成长。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来到我们教会也得到各方面的成长，所以呢我们的 program 是很重要。我觉得所有的 program 当中主日学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的主日学办得不好，你不需要想别的节目，纵然你在想福音外的现在怎么样去 outreach你的教会里头的儿童那个主日学办得不好的话，你其实你就先不要讲别的，因为主日学是命脉，没有这个命脉，没有灵魂上没有得救，你要他们做什么都是虚妄的，跟在家里做一些邀请朋友来开 party 没有什么分别的，因为他们本身生命影响不到生命。就是把孩子的品德教导好是从他们认识神应是真理认识救恩来开始的，然后他们才有这个经济去传讲福音，孩子本身也可以传福音。有很多我们教会的其他的家庭来到我们教会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朋友，一些妈妈看到别的家庭，哎，为什么你的孩子那么乖，为什么你的孩子都那么听话，对吧？所以呢就看到哦，我不是我教的，是教会教的，这个你就把你的孩子带到我们教会来吧。有很多家庭甚至很多的数目比例因为这个原因来到我们的家庭。另外就是因为 Awana 的吸引，你要说 Awana 实在是一个非常好全福音的一个渠道。这个我都不讲 OK。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说长期的节目里头除了 Sunday School 以外，就是要找一个非常有计划的好的一个 program 来。我看看他这里可不可以上网啊，我本来是要把这个 clip 给大家看啊。 Let me see if I can do it。
过去是要有密码的
啊，哦，这里大概没有对吧，没有，对不起了，没关系，我可以讲。Awana 啊，你就可以上网去找 awana.org， OK， awana.org 就那么简单，上面就已经有很多很丰富的资源给你。这个 program 呢，因为你不是非常有系统，而且呢它是国际性的，现在已经有很多个国家，100个国家在应用，有每一个礼拜有23万孩子在用上这个 program， 全世界来说。所以你看这个是非常稳的一个 program， 同时呢它因为有系统，所以它提供所有的资源给你，你只要有钱买就可以了。如果其实湾区的孩子来到你的教会都不是因为钱的问题，因为他不是钱的问题，他们就很容易买一些书啦，买一些制服啦，买一些东西。但是我们需要同工，同工呢也可以上网去受训。那是October 1st 10月1号 Awana 在湾区有一个conference， 其实你有心的话你可以去参加，你就上去找一下 October 1st， 是在不应该在 Los Gatos什么那个你知道吗？
对，
去年是 Fremont， 今年也在 Fremont 吗？今年不是，今年好像是，你要找一下，今年好像是在一个神学院里头的 ，Yeah，Los Gatos 好像是，你去找一下 ，make sure， 10月1号你就去看一下，问一下有关的资料。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常识，因为它大概是9个月的课程，我们是从9月到6月。中间你自己放假，你自己喜欢你就放假。我们是这样子，我们暑假是有一个 break， 因为同工需要有一个 break，
所以够了，其实你九个月是很够的，你自己去调配你自己教会的时间。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program， 但是你需要有同工，同工可以训练。我们调配的同工，我们其实每个礼拜有，因为我们去年有170个孩子，
有几个同工，
我们团队同工有51位，51位当中有20位是副餐同工。所谓副餐同工，就是因为我们是礼拜五晚上团契的时间用这个 program， 所以在团契的时间里头有21位同工是整个晚上都服侍这些孩子。30位是 part time， 所谓 part time 只是 full time 的时候，大概半个小时服侍，服侍完之后，他们就回到他们的成人的小组里头查寝，所以是非常好的。只要你分配的好，当然因为我们人数多，才需要那么多的同工。你人数比较少，开始的时候人数比较少，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同工。其实他们很乐意来，派人来跟你谈的，他们很乐意来跟你谈的，所以这个完全不需要担心的。你先一天去。跟他们谈，他们有没有人可以什么时候可以来跟你们讨论这个问题。另外呢，我们中期性的节目，其实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需要知道中期性的节目的内容。其实我 suggest，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中期性，我自己的定义会大概是4次到10次的 program。这是中期性的，像我们Awana结束以后，暑假的2-3个月，我们就定为中期性。中期性的节目呢，比方说冬令会也可以啦，这个夏令会的时间也算是中期性的节目。其实这些中期性的节目，你的材料可以上网去找一些publisher， 就是说每一个出版社的 publisher 的都有很多。recommendation 的他们的怎么样，他们推荐他们的新的作品，你就可以上网 download 他的东西，大概都有一个月的材料，就够你用很久，够你用1-2个月的。所以呢，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一定做的最好来 recommend 给你嘛，来推荐吧，来介绍给你，让你希望你买嘛，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东西。当然了，像我们暑假就会用那个儿童音乐剧，儿童音乐剧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program， 因为你就找几个童工来带孩子唱歌跳舞，然后他这个音乐剧是福音性的。到10个礼拜结束以后，最后一天就是演出就演出给家长听，尤其是还没有信主的家长，也邀请他们，请他们的朋友啦、同学啦、whatever 啦，然后呢，这个信息就传出去，都是福音信息的一个 program。另外，我们有那个 Lego，OK， 有 cooking class， 还有其他的Lego， 这个是 Lego 的。如果 Lego 现在比较流行啊，因为我们也要知道孩子喜欢什么。你现在在外面上 Lego 班是很贵的，所以呢，我们暑假就开了那个 Lego 班。如果你觉得你没有材料，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恩赐的这个弟兄，他设计了很多那个 Lego 的 program。但是呢，这个呢，如果你没有 idea 的话，上网去找这个 Faith Builder， 这个是一个弟兄。他的孩子很喜欢玩 Lego， 于是呢，他就自己去设定那个 Biblical Teaching 的 Lego， 所以这个是，是基于怎么样教导孩子圣经的一个 program， 是 free download 的，所以你可以上网去 free download 它，在你的 channel 里头我已经有给你了，所以你的 channel 其实今天我就在想你来你希望得到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如果我 print 一些 channel 给你是有那个网站的，大概对你都有帮助，哎，这个是对你有帮助的 ，OK。然后短期性的，我觉得你最好找年轻人来帮忙，因为短期性大概是一次两次的，最好就是平常已经有了，有很多在你的脑海里头，那么随即一手拿出来就可以用的那种。大概如果你们教会有儿童施工的主任，就把它收集10个8个这样子的短期性的那个节目，随时拿出来就够了。因为短期性的节目，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容易。所以如果你觉得很困难的话，可以就是我们大家结束以后再沟通 ，OK 好，因为时间的问题啊，如果孩子自本身想让你的孩子自己出去接触这个宣教的事情的话，我觉得你在教会举办一个儿童之夜， 儿童基业就欢迎一些其他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到。我友情早餐，早餐也是你自己预备早餐，邀请其他还没有信的朋友来参加。有一个就是那个 Christmas 的早餐， Christmas 的早餐就是替他们拍照，找一个找一个什么什么的形象在那边，就吃个早餐传个福音，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idea。 还有报接烟，我鼓励他们跟那个宣教士通 email 通短信跟他们的孩子成为朋友，这些都是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刚才那个师母也提到了，如果我们要办孩子的 program 跟他们传福音，我们也要向他们的家庭传福音，所以开设家长班、传福音班跟那个 parenting， 透过 parenting 来传福音，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渠道。好，我们今天呢就是看到这里。OK， 你的机缘你要有的，手上的机缘呢，其他的你需要的机缘呢，其实很简单，跟其他教会合作，经常联络。我觉得大家彼此分享我们的经验是很有用，尤其是 BDS、VDS 两三个教会合作，用同样的布景，用同样的材料的时候呢，可以省下很多时间了。另外呢，就是趁减价，就是 CBD 经常里面都有减价嘛，非常便宜。像我这本书一块钱就买到了，一块钱那么好的书，你怎么样买一块钱？就是因为它暑假减价的时候买到。然后YouTube 有很多 free 的 Bible story 动画 story 都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有一些比较已经可以买到的东西。另外我觉得基要真理是很重要，对孩子来说，我自己比较觉得这一套东西的基要真理它办的是非常好，它 cover 的内容非常广，它叫 Seal， 是 Library 出版的， Library 出版的一个 Seal， 在你的那个 handle 应该有 OK。 所以呢，我就鼓励大家在这方面各方面来研究探讨一下，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都是非常皮毛的东西，但是希望是一个 stimulation 给你回家想想，你到你的教会怎么样，可以想想怎么帮助你的教会在儿童施工方面有更好的发展。愿神祝福大家的教会，也祝福你。